观众朋友，民主党的全代会刚落下了帷幕，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呢又在纽约召开了。今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可是热闹得很。
是啊，我记得啊，两年前我们曾经谈过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现在可以说是决赛阶段了。尤其两党今年候选人凯瑞和布什似乎是旗鼓相当，那两人之间的竞争可以说进入白热化了。
我觉得在美国啊，这政治家也可以说是表演家。那这一次的民主党大会呢，就是要把凯瑞塑造成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他的越战经历呢更是被大肆的宣扬，像伦敦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波士顿大会呢不像左倾政客的结集，倒像是久经沙场老兵的团聚。
不过凯瑞本人呢，在他星期四演讲开始时第一句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我是约翰凯瑞，到这里来报道，一副老兵的架势啊。
凯瑞的这个演讲啊，可以算是这次民主党大会的重头戏。那不妨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演说，看看他的表现如何。
That won't happen until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restores America's respect and leadership, so we don't have to go it alone in the world. And we need to rebuild our alliances so we can get the terrorists before they get us.I defended this country as a young man, and I will defend it as president.
我想对于凯瑞来说啊，这可以说已经算是激情演讲了。但是呢，还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刻板。所以外界评论呢，说凯瑞缺少那种在美国当政治家很重要的平易近人。那他的贵族风格啊，也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所以呢，波士顿大会啊，就是要凸显凯瑞人性化的一面。另外呢，他选择爱德华兹做助手呢，也是为了弥补他自己这方面的不足。
你别说，凯瑞和爱德华兹这个搭档，可以说为今年的选举增加了不少色彩。媒体啊，他就说这两个约翰的搭档是梦幻组合。而且凯瑞自己呢，他调侃的说，他和爱德华兹不仅有更好的远见，他们还有比布什和切尼更多的头发。
这个爱德华兹啊，确实活力十足，恰好平衡了这个克里有点呆板的竞选风格。而且呢，爱德华兹他是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的经历呢，又会吸引中下层的选民。那有媒体就说呢，他脸上经常挂着有如1000瓦特光彩的笑容。
我看不少人呢，对爱德华兹的欣赏甚至超过凯瑞本人。我们的记者在民主党大会上采访了两位来自纽约的亚裔人士，他们对凯瑞没有说什么，对爱德华兹啊倒是大加赞扬。
I believe in John Edwards.
我相信约翰·爱德华兹，因为他来自劳动阶层，他的家里很穷，就像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我们努力工作，以供自己上大学。他也是他们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他了解劳工阶层是什么样的。我们相信民主党会带给美国的劳工阶层、美国的穷人、中产阶级、低收入的人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
Middle class and low income, a better life. This is our hope. This is our dream.
I'm a retired teacher.For the New York City school system.
我是纽约的一名退休教师，我很喜欢约翰·爱德华兹，他让我想起了自己。我认为他的背景使他能够理解我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了解我们需付出的努力。我认为他当副总统后会记住这一点。
Going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he will keep that in mind and really work very hard for all of America.
也许爱德华兹的冲劲儿和他的个人魅力啊，可以弥补他从政经验的不足。但是对于凯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有评论呢就质疑说，他拿几个月的这个越战经历大肆宣扬，那么是不是因为他这19年参议员的经历没什么成绩可讲？
另一方面呢，许多美国人对布什在经济和伊拉克战争上的表现也不满，认为呢任何人都比布什强，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可能许多人呢就会投凯瑞的票了。不过呢，民意调查显示，国家安全问题呢是凯瑞的弱项，54%的受访者认为布什是强势及果断的领袖， 对凯瑞呢有相似看法呢却只有37%。
另外一个呢就是迄今为止凯瑞的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在一战呢、国家安全还有对华政策上，我没有听出和布什有什么大的不同。
其实现在许多美国人啊都认为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政策越来越相似了。有一种说法呢说现在美国总统选举啊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选择。也就是说大同小异。因为呢不管是谁当选啊他都得面对同样的国际和国内的民生问题，能够自我发挥的这个天地啊并不大。
那我想对于华人来说啊，很多人就更不清楚到底共和党民主党他们之间根本差别在哪里。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海外的政论家曹长青先生，他的看法呢，他说这些相似之处只是表面，但是实际上两党是有本质差别的。
在内政上主要区别，一个党强调，就是共和党强调小政府减税，必须减少人民的税收，不能像当年中国国民党时代和今年共产党时代那种这种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的多增加税收，把人民的钱财都收拢到政府来，由政府来决定人民的财产。不是的，共和党强调减税，把人民权还给人民，由人民来支配的钱，而不是政府。第二，小政府，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政府只是起到一个守夜人的作用，就帮助来保护人民的财产，保护人民的安全而已。那么民主党恰恰相反，强调是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增加政府的功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功能，由政府来左右经济，主导经济，调节经济，由政府把人民更多钱收过来，来统一来建学校啊，建公路啊，由政府来包揽这些事情。而共和党强调是小的政府，大的社会，由社会来做，由教会来做，由民间团体来做，由非政府组织来做，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由人民自己来支配。那人民钱多了，他自然增加消费，而消费占美国总体经济的1/3，大家消费多了，经济就会自然就会繁荣起来，这样正向循环。所以两个党的经济政策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重大的不同，两党在外交上。那么共和党被称为保守党，他一直强调强大国防，强调军事，然后强大军事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包括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些都是要承担这个人类的道德责任，推展民主自由的价值。那么推展的手段方式必须是有强大的军事为后盾，包括在美国刚去世不久的雷根总统，被视为非常美国20世纪4个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就是因为他实行强大的国防政策，最后击败了这个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势力，赢得了冷战。而民主党在这边外交政策历来强调的不是强大国防，是削减军费，降低军事开支，然后强调对外政策上要协调，要协商，要妥协，要对话，要合作。那么共和党认为合作和我们的盟友合作是必要的，和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在合作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我们必要的时候应该敢于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推展我们民主自由价值。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侵略的占有他国的帝国，我们建立一个叫自由的帝国，用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来推展民主自由的价值。所以这个外交上外交政治上相当大不同。你看看现在在伊拉克政治上明显不同，那么共和党和他的支持者都强调必须打掉这个萨达姆的政权，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把那个现在已经查到的就杀害了伊拉克人民30万，已经查到1000多座这个万人坑，必须把它推掉，把它打翻这个政权以后，才可能有中东有个突破口，打破中东这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这个专制的链条，使中东有一种和平的可能性，使中东有民主自由的前景。那么民主党就强调我们要跟萨达姆对话，我们要协商，我们要跟宾拉登要协商。
这次大选的主要焦点是反恐和经济问题，那经济呢更成为凯瑞来攻击布什的要害。凯瑞就指责布什呢只注重富人的财富，而损害了中产阶级和蓝领的利益。
所以爱德华兹啊，他就在演讲中提出一个两个美国论。他说现在一个是富人的美国，那另外一个呢是中下层人的美国。他就说呢，他们会把美国团结起来，消除贫富阶级和种族的隔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曹长青说这种均贫富的说法和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有点相像。
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一个方向上都比较接近，都觉得应该重视穷人，关心穷人，解决穷人的问题， 但是两党的方式不同。民主党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要给穷人更多的鱼，我们要富人的鱼、中产阶级鱼用国家税收的方式收来分给穷人，他认为这叫均贫富，那么就天下太平，成为中国将当年提出太平天国。而共和党提出不能这样分鱼，因为人之初性不是本善，而是人性本恶，贪婪、这个嫉妒、包括懒惰，都是人的主要的本性一部分。你要这样给他鱼吃，他就永远吃你的鱼，他就不去钓鱼，不去工作，吃定你中产阶级，吃定你其他的这个劳动致富者。那怎么办？共和党说我们要给他一部分鱼，但是同时逼迫他去钓鱼，教会他钓鱼，他成为我们这一部分，成为我们的富人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一部分，这才能解决穷人的问题。说今天看看两个党重要在方法上很不同，所以我觉得像民主党的方法很有点接近什么，接近共产主义的想法。我们看看在中国的这个新唐人电视观众从中国来都知道，中国当年共产党提出口号多么美好啊，他叫原来说叫按劳分配，后来又提出理想是按需分配。朋友们，按需分配是什么？你要什么给你什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可是完全不可以操作，只要一操作人类大的灾难，全北京全上海每个人都去抢商店，我们都要需要那个，我们都需要最好的，谁也不想工作。说完全是乌托邦，口号很好听，目的好像很高尚很理想，完全不可操作，而且一操作就是灾难。不仅没有大家平均富起来，平均贫穷更加次贫，所以所有实行这种乌托邦的国家全部是次贫。
我是觉得民主党这个政策很多听起来挺理想，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呢？你像华盛顿邮报他就提到说，凯瑞要制止工作外流和不再依赖中东石油的这个言论啊，根本不切实际。
哎，不过凯瑞现在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啊，你比如说像改善社会福利啊、教育系统啊，还有削减中产阶级的税率等等呢，还是很受中下层欢迎的。所以民主党现在尽力引导人们呢，怀念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那希望呢，以此使人们相信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才是最高明的。对于海外的亚裔来讲呢，他们更关注呢还是两党在亚裔政策上的区别。那这一点上民主党的努力似乎颇有成效。你比如说在这次民主党大会上，亚裔代表呢就占了4%，是历年来最多的。
其实在现在双方比较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赢得少数族裔的人心，像亚裔啊、西班牙裔啊，可能就是左右选情的一个关键。
在这次大会上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亚裔的代表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为什么支持凯瑞呢？
那当然，我认为他非常了解劳工阶层的问题和价值观，我认为他能代表这个多元化国家的所有人。我认为民主党在广泛包容方面做得很好。我认为对选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反恐，他们关心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有良好判断力和想法的总司令，他能做出好的决定。凯瑞参加过战斗，他知道在大的压力下应该怎么做。我很自豪能够支持他，我认为他会是白宫的一个好的决策者。
我很早就决定要支持凯瑞。约翰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是个政治家，思路清晰，他能够倾听，有信念，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这些品质，这是现在美国所需要的。
8月底呢，共和党的全代会就要在纽约举行了，他们会抛出什么样的纲领和针对凯瑞的策略呢？布什的表现又会如何呢？观众朋友，在共和党大会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有关共和党的情况，并再次瞩目选情的发展，请您注意我们的节目预告。
好，谢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次的侃侃而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